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0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纽约盛大法会师尊亲临讲法；一组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26日至9月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纽约盛大法会师尊亲临讲法。8月29日，5000多名来自世界5大洲40多个国家的大法弟子聚集在美国纽约州威彻斯特郡中心，隆重举行2011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尊亲临会场，为弟子们讲法约1个小时。上午10点，师尊亲临会场，全体大法弟子立即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师尊讲法离去后，弟子们依依不舍，长时间站立，感恩的掌声持久不息，直到法会主持人请大家坐下。在接下来的法会上，16位大法弟子相继发言，分享了各自在修炼道路上是如何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一点一滴。纽约的周女士和华盛顿 DC 的薛女士分享了他们向主流社会推广神运的心得，他们二人都牢记师尊的要求，努力向主流社会推广神运。在实践中，周女士体悟到，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会发现此路不通彼路通，这方法不行那方法行，一切尽在法中，改变观念，放下人心，坐而不求，整体配合。主流社会的宣传渠道被一个个打开，众生了解真相后主动帮助宣传神运。来自日本的顾女士讲述了多年来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大法弟子建立了一个网络平台，往中国大陆打电话劝三退，在这个平台上每天不同的时段都有有经验的同修示范，还有1对1的单独辅导，很多同修在这个平台上迅速的成熟起来，从不会打电话到越打越成熟，每天劝退好多人。有一位学员每天打50通电话，开始只有2-3个人三退，现在每天都能劝退10几人，还有一位学员每个月能劝退500-600人。来自巴西的圣地亚哥先生是5年前在里约热内卢得法的，那时偌大的城市只有2位学员，他建立起了一个练功点，接下来开始参加社会活动，介绍法轮功，之后又悟到要把媒体引到巴西，才能救度更多的人。现在巴西已经有了新唐人和大纪元。来自比利时的杨先生提到，中共向欧洲施压，不让做记者的法轮功学员参加新闻会，当学员通过奖真相得以参加时，又施压取消新闻会后，反而使世界媒体聚焦中共对新闻自由的干涉，并造成巨大的后效应，使中共的恶行得到最大的揭露， 同时使更多的有缘人认识了新唐人和大纪元这两个敢讲真话的独立中文媒体。来自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吴女士感触特别多，她说，我觉得自己平时没有想得这么深远，师父讲的现在人的来源，生命的来源，我觉得从理论上耳熟能详，看看自己在实践中根本没有做到。跟一个人讲讲真相，别人不爱听了，不跟你讲了，我找别人讲真相去。这种对于救度众生浮躁浮夸不当回事的态度，在我身上最近就发生过。他说，真的是要警醒了，不然的话肩负的使命就无法完成。师父花费了这么多的心血，总是鼓励我们，说我们做得很好，最难的部分都走过了，如果没有师父，我们哪有可能做任何事情。现在形势变好了，师父就是希望我们多救人，再多救些人，结果我们却不当回事，特别自私，觉得自己做的差不多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虽然我还时常批评别人，怎么不把救人的事当回事，就像马拉松跑到最后就光是在那儿挨着跑到终点就行了，可一段自己没好好坚持学法，时间一长，一下子落差很明显，要再补回来就要主意识非常清醒地做出来，听师父的话，好好听大家的交流，要珍惜他们走过的路。我真的觉得大家的路都是在一起的，救度众生一定要放在第一位。英国王女士感到，每个同修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自己的很多不足，需要提高的地方，他们做的真是非常好，那种修炼人的状态让人肃然起敬。
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8月21日，美国北加州退党服务中心在旧金山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祝贺一亿中国民众从中共暴政肆虐的中原大地获得新生。中午12点，庆祝的游行队伍穿过市中心繁华街区，进入中国城，最后抵达唐人街花园角广场举行集会。来自华人社区阶层的几位发言人和美国资深经济学者，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多年积累的资料出发，揭露中共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残害民众的累累事实，呼吁中国同胞认清中共本质，早日退出中共，获得美好的未来。当年的六四学生被中共坦克车斩断双腿的方正在发言中说，他也退出了共产党。他说，当年他在上大学时也是满怀理想的热血青年，以为中共可以救中国，但众多事实面前让他幡然醒悟，经过六四事件，他的双腿丢在中共的坦克下，他对中共有了刻骨铭心的了解。方正认为，法轮功学员了不起，九评共产党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是非常伟大的事，他希望大家都读一读。他表示，因为在大陆时是生活在谎言的世界中，人们不知道真相，中共现在依然想尽各种办法掩埋真相，歪曲事实。方正呼吁，希望大家早日醒悟，退党自救，早日退党救国，只有解体中共，中国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有未来。著名时事评论员蓝树表示，在中共过去60多年的统治中国期间，不断大规模屠杀中国的民众，而且在系统的全面的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古老文明得以延续的核心，不幸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中共破坏得体无完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释、道的理念为核心，比如儒家讲的是仁义礼智信，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真、善、忍，退党大潮实际上是回归真、善、忍的浪潮。
自2011年8月7日，大纪元网站上公布的退出中共协党及其团队组织的人数超过1亿后，德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多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活动予以声援，让更多民众了解中共的邪恶及法轮功的真相。8月20日，来自巴伐利亚州和奥地利的法轮功学员、国际人权组织德国慕尼黑分部成员在首都慕尼黑的马林广场举办了声援退出中共的活动。声援一亿人退出中共的横幅在广场上格外显眼，许多大陆游客惊奇地注视着横幅，兴奋地相互议论， 有不少人当场表示退出中共及其组织。一位年轻的中国大学生在了解了真相之后，当即表示要退团退队。当义工询问他要起什么名字退更好时，他说，起化名干什么？要退就用真名退。
8月20日，澳洲来自社会各界的约200名人士在墨尔本城市广场举行集会，庆贺超过1亿的中国民众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中国时曾是公务员的高先生说，共产党是一个恶党、黑党、没有人性的党，这个党早晚要灭掉的。共产党在国内就是一个大的利益集团，搜刮老百姓的钱财，为他们自己的安逸享乐服务。中共的解体是早晚的事情，我早就想退党。我在中国写了3次退党申请书，退一次党他们整我一次，扣我的钱，不给我发工资，差点把我整死。出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斯坦说，我就出生在共产主义国家，共产党不好，政府把老百姓的财富都抢了，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更贫穷，也没有自由，最好把共产党都解体掉，这是最好的事。他现在不解体，过一两年也一定会解体。曾发生在东欧的巨变给中国人做了榜样。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齐齐哈尔法轮功学员慈海遭受中共当局12年精神与肉体的种种酷刑折磨后，出现肝腹水等症状，8月23日晚在身心极度的痛苦中含冤离世，年仅39岁。慈海曾就职于齐齐哈尔市铁路房产段，2000年慈海去北京为法轮功申冤而被非法劳教2年，在富裕县劳教所遭受毒打、吊挂、超期关押等种种迫害。2002年从劳教所出来后，坚持向民众讲清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于2006年3月被铁峰区公安再次绑架。2006年12月5日被铁峰法院非法判刑4年。2007年2月8日，慈海、刘京明等2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泰来监狱。
四川成都法轮功学员素刚于今年5月在陕西宝鸡市被绑架后，被非法劳教1年6个月，于5月30日被劫持到宝鸡市国镇劳教所迫害，被迫害的不能行动，生活不能自理，并感染了结核病，劳教所不给治疗。素刚绝食反迫害，现已生命垂危。素刚原是嘉江县一个核工业部工厂职工医院的医生，50岁左右，曾在绵阳新华劳教所被迫害了2年，在五马坪监狱被迫害了4年，还在成都市新津洗脑班被非法关押迫害过。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法轮功学员李志刚和母亲8月19日在家附近的街边遭蹲坑守候的长沙市朝阳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李志刚被劫持到长沙市610办的黑监狱唠叨和洗脑班。李志刚42岁，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军人，仅仅是因为坚持真善忍，历经了非法劳教、开除军籍、判刑等种种磨难，累积失去人身自由达7年多的时间。2010年9月底，李志刚从长沙市新开普劳教所回家。
家住吉林省吉林市柴南小区42岁的法轮功学员王英，8月24日被吉林市船营区610船营公安分局、黄旗派出所、黄旗街道联合绑架到吉林市沙河子小光4队养老院洗脑班迫害。王英绝食抗议迫害至今已5天了。在中共协党残酷迫害法轮功的12年里，王英6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王英绝食抵制对他的残酷迫害，被恶人每天强行插鼻管灌浓盐水，插鼻管插错了位置，将浓盐水灌到了肺部，王英当时休克了过去。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仍然将他四肢用手铐铐着。
北京市密云县59岁的法轮功学员崔佩英2次被中共非法劳教迫害，被迫害的生命垂危， 2010年7月，劳教所怕承担罪责，给办理了保外就医。崔佩英于8月19日含冤离世。
湖北省浠水县被劫持在精神病院11年之久的法轮功学员郭敏，今年农历7月初5，孤独的含冤离世，年仅38岁。郭敏女士原是浠水县国税局洗马镇分局职工，于2000年被中共人员关入黄冈市康泰精神病医院，于2002年被转押至浠水县红十字会精神病医院。由于长期被迫服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他闭经6年之久，肚子肿胀如10月怀胎。去年7月下身突然流血不止，送去浠水人民医院检查，已是宫颈癌晚期。如果这时郭敏能获得自由，坚持学法练功，相信他的身体会很快得到康复。可是家人和单位迫于中共610淫威，不敢接郭敏出精神病院。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中共失败的网络攻击。中共央视军事科技栏目2011年7月播放的《网络风暴来了》节目中，泄露了中共军校研发网络攻击系统，有针对性的攻击美国法轮功网站的实情。中共一向抵赖他所进行的网络攻击等手段，这是来自中共官方的第一个直接证据。在央视发布的节目视频的11分12秒处，出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研发的网络攻击系统，上面显示的攻击目标是一个法轮功网站列表，包括法轮大法在北美、阿拉巴马地区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网站、明慧网站、法轮功见证站点一。整个列表在视频上未完整显示出来。在另一个画面中，攻击者选择明慧网站作为攻击目标。为何要攻击明慧网？明慧网是一个公益性民间网站，服务器设在北美，在1999年6月至2000年12月期间，全称为法轮大法在北美明慧网，简称明慧网。后因网站内容大量来自中国大陆，面向全球法轮功学员和所有关心法轮功的人们，网站名称改为法轮大法明慧网或明慧网。中共军校网络攻击系统中的攻击目标名单显示，有计划的以军事力量攻击海外民间网站的活动至少从10年前就开始了。在中共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明慧网及时准确地发布了来自大陆的第一手消息。从1999年7月20日起至今，明慧网收到确认和发表的迫害案例254000案次，收到投稿但未发表的案次不在上述统计之列。明慧网把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真实地曝光给全世界，唤起善良的人们的良知和支持，也让人们了解了中共的邪恶和迫害的残忍。中共对明慧网感到了极大的恐惧，因为全世界善良人们对法轮功真相的接受和对迫害真相的了解都会起到制止迫害的作用，明白真相的人们更选择了对中共的抛弃。人们了解真相的过程也正是中共被解体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明慧网媒体联系人苏菲表示，过去的12年来，明慧网经常受到攻击。早年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的那几年，这些攻击显示直接来自中国。中间这些年攻击多采取掩盖方式，比如借道第三国，但最近查到一次是来自中国大陆。在迫害最严重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们从迫害开始到今天一直和明慧网保持着联系。2009年4月，明慧网内部资料显示，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所办的稳定的资料点约有20万个。通过20万个资料点与明慧网互通信息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至少为4000万人。明慧网在法轮功学员们的默默耕耘中不断发展，至今已走过了12年的历程。 从最初的一个简单的网站，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多语种、多栏目、多期刊、多媒体、多子网的大型原创网站群。中共利用军队的攻击，不但没有破坏成功，其迫害又在全世界范围内为明慧网做了活广告。本次事件不但告诉了世人，中共利用军队搞网络战争的失败，也会促使全世界更多的人来了解法轮功真相和明慧网。超限战威胁世界安全。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的那年，即1999年，两名中共军官发表了军事战略书籍，首次引入超限战这一概念。在法学上，超限战可定义为不受任何限制的战争，不受战争法规，不受国际法，不受任何人类的理性良知限制的作战方式。网络攻击就是超限战中的一种方式。在央视的这个军事节目中，所谓的军事专家杜文龙多次使用军事用语，比如伏击、网络战争、侵入和攻击、软打击、硬打击、逻辑炸弹、邮件阻塞、摧毁、电磁脉冲炸弹、低空、超低空引爆。使用的攻击软件和技术包括木马、后门等。中共的网络攻击不仅仅针对海外法轮功网站和法轮功学员，也同时针对更广泛的海外民众、民主国家的政府、金融、科技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将网络攻击提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美国还宣布将具有威胁的网络攻击视为战争行为。今年四月，加拿大国家电视台 CTV 的报道中称，中国骇客不止攻击加拿大关键的联邦部门，他们还攻入了议会的计算机系统，针对拥有大量华裔选民选区的国会议员。消息人士说，加拿大的秘密网络间谍机构、通信安全机构追踪到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的骇客操作，还追踪到在北京的电脑伺服器。该报道称，多伦多国会议员德里克里说，加拿大需要表明自己有能力回击。他说，网络攻击是不能接受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回应一些威胁，反击性的威胁。
立即停止手机不关机直接拔电池的做法。讲真相，手机应在远离目的地处先关机，然后再拔下电池。日常使用的手机也要先关机再取下电池。一，不关机直接拔电池的做法不能隐藏所在区域。如果用手机讲完真相马上取下电池，那么最后一次通讯挂机时间和所用的手机信号塔在手机运营商那儿都有记录。如果讲完真相走一段距离再拔电池，手机会自动在更换手机信号塔时同样会向手机运营商报告所在位置，所以拔电池也隐藏不了所在区域。二，不关机直接拔电池更易留下特征信息。手机网络为保持正常运行，会要求所有手机周期性的与网络保持联系，那么非正常脱网手机不能与网络联系，就会被记录统计，并一直追踪其在网状态。特别是讲真相手机拔电池具有长时间脱网特征，如果直接拔电池，在手机运营商那儿会发现无法联系这只手机了。一般来说，这只能是有区域信号不好造成的，所以手机运营商对这种情况要特别记录处理，要改进那一区域的服务，从而杜绝这种现象。可是如果他们知道那一区域信号没问题，却有一只手机老是无缘无故的信号消失，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而关注这只手机，就是说拔电池的做法会使这只手机增加特征，在众多手机中显得很突出，本来没有暴露的手机反而有可能被暴露。三，在离目的地较远处先关机再拔电池安全性更高。如果先关机再拔电池，虽然手机运营商知道你关机时在哪儿，但这只是正常关机，只要你关机时远离你要去的地方就没有问题，也不会引起注意。建议立即停止不关机就直接拔掉电池的做法，而改为在离目的地较远处先正常关机，然后再拔电池，紧急情况除外， 比如在闹市中打真相电话，邪恶在非常近的地方搜寻，这时需要当机立断，直接拔掉电池后离开，如果再关机可能会延误时间。
周向阳遭地锚酷刑，家人控告港北监狱。天津港北监狱用地锚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周向阳，并多次剥夺周向阳家人的探视权。当港北监狱在十天内用地锚酷刑将法轮功学员李希望迫害致死的消息曝光后，周向阳的家人忍无可忍，正式聘请北京正义律师控告港北监狱用地锚酷刑摧残伤害周向阳，并要求追究责任人副监狱长李国宇、监区长张世林的法律责任。8月22日上午，北京两位正义律师到港北监狱要求依法会见周向阳，港北监狱狱警百般阻挠，两位律师到天津市监狱管理局控告港北监狱。据悉，监狱管理局已接到控告文书，称要向上反映，15天内给予答复。23日，律师又直接到天津市中级检察院，中级检察院和监狱管理局一样，又将律师打发去信访部门。律师严正告知：“我是律师，是来办案的，不是来上访的。”这样，中级检察院才不得不与之直接对话，接受了控告文书。
湖北云梦县警察非法侵民宅，邻居谴责。8月22日下午4点左右，由云梦县城关镇肖里社区治保主任左中元带领的当地610国保大队、铁西派出所等十几个便衣，气势汹汹地来到法轮功学员吴金海家门口，封锁了前后门，并狠命地踢打吴海金家的1楼防盗门，而且叫骂要吴海金开门。中共不法人员是家中无人应声，恶警们便用工具撬门锁，但没有成功，又用车拖来一架梯子搭在吴金海家的2楼，先后有4人爬进2楼房间搜查。半小时后，4人先后空手从梯子上爬下，并将梯子撤走，同时他们还派了4名恶警守在吴金海家的前后门。据目击者透露，当时小区的各个进出口都有便衣把守，而且所来的警察都是便衣。此事引起了小区居民的强烈不满，居民们普遍谴责这种非法入侵居民家中的恶行，以及干涉公民信仰自由的暴行。当时恶警们踢打吴海金家门的时候，有居民警告家中无人，恶警们翻窗的时候，有小孩在人群说，凭什么随便翻进别人家里，让那个梯子断了，摔死你们几个人。警察们从窗子爬出来后，有居民就谴责，你们连窗子也不关上，下雨怎么办。还有年岁大的婆婆劝留守的便衣说，人家附近住有亲戚，一个电话就不回来的，你们还在这儿守什么。还有居民对吴金海的遭遇表示深深的同情。据悉，8月20日至21日，安置小区部分居民曾见吴金海夫妇回到家中，目前吴金海夫妇去向不明。
遭5年残酷折磨，高慧杰控告辽宁女子监狱。沈阳法轮功学员高慧杰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5年的残酷折磨，包括被暴打、冷水浇身、剥夺睡眠、被侮辱、谩骂等。他的家人在此期间也受到严重伤害。为此，高慧杰出狱后，于2010年12月下旬通过法律途径控告辽宁省女子监狱对他及他家人的身心迫害，要求国家赔偿。2011年3月22日，辽宁省女子监狱回复决定书称不予赔偿，理由极其荒唐，因被告人否认罪行。目前高慧杰已经向沈阳中级法院提出控告。
请大陆同修不要用 TeamTalk 软件学法。有一个自称的台班学员经常叫大家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去 TeamTalk 4.1 学法，这样很不安全，很多同修刚去这个软件没几天就出事了。听说这个 IP 地址很好查，容易被邪恶钻空子。为了减少同修们的损失，请不要用这个软件学法了。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也要注意同修的安全。注 TeamTalk 这个软件的免费客户端没有加密功能，包括你的登录账号、密码、即时通讯的文字、语音、视频、登录的频道、频道里其他人的信息等等，全是不加密的。所以国家想监控很容易， 尤其文字可以自动监控，还有由于所有信息都是不加密的，所以只要你选择的频道一人被监控，那国安就可知道所有大陆参与者的 IP 地址，所以请大陆同修不要用，台湾同修也请注意大陆同修的安全。
本周70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5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亲身体验使同事信服大法好。今年一月初的一天中午，同事小玉到我的面前，我看到她很难受的样子，腰站不直，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腰脱饭了。她家离公司很远，我问她早晨上班是怎么来的，她说是费了好大劲儿才走来的。我告诉她诚心敬念救命的九个字，明天早上就会好。我还告诉他，我以前腰脱比他还严重，也是一个好心人这样告诉我的。他急切地问我怎么念，我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听后马上把手一挡，显出害怕的样子，立即告诉我你别说了，随即转身就走了。下午4点钟，他立正地站在我的面前，眼睛亮亮的，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我好了。当时我没反应过来，因为我已经忘了这件事了。我问他你念了吗，他说我整整念了4个小时。他说他是口里念但没有发出声音，他高兴地在屋里来回走，坐着下蹲等各种动作，连连说谢谢你。现在小玉已经离不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他每天都念。
不听善劝，恶警遭恶报。今年6月9日，黑龙江省鸡东县8510农场公安局610人员卢伟斌，伙同农场中心社区派出所所长金立红、公安局警察陈静和公安局司机杨柳，将法轮功学员于国荣从家中绑架至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迫害。后据公安局内部知情人透露，卢伟斌于今年7月得脑梗住进医院。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卢伟斌一直追随江氏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经他手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达5人次，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2人次，非法拘留的法轮功学员多达15人次以上，绑架至洗脑班的达2人次。他曾说，我就不信抓不着他撒传单的，如果让我抓着就给他劳教判刑，厂长书记蒋清都不好使。当地法轮功学员多次劝他不要再迫害法轮功，并告诉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再继续下去你会遭报的。可他说，我愿意遭报，到时我蹲监狱。有时他还以各种借口逃避法轮功学员面对面的劝善。法轮大法慈悲众生，法轮功学员在艰难的情况下苦苦相劝，唤醒世人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将承担他们的罪责，如不及时醒悟，只能给自己及家人带来可悲的下场。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8月26日黄昏时分，数百名来自台湾、欧洲和纽约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炮台公园举行排字及大型练功，场面壮观祥和。炮台公园临近华尔街，就在南码头旁，也是搭渡船前往自由岛看自由女神的港口站，上下班高峰时人流车流如潮。纽约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表示，大型练功向民众展示了法轮功学员的风采和12年反迫害坚定不屈的精神， 同时也希望让更多民众关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真相，早日制止这场迫害。
8月27日清晨，美国纽约市中央公园的草坪上，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专注地练功，场面祥和，有头发花白的耆老，有活泼可爱的孩童，有妙龄的少女，有青年的男子，有沉稳庄重的中年人，也有出色人士的少年，有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各种肤色，各个民族。
8月27日，俄罗斯卡卢加城的城市纪念日上，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市中心公园举行的花瓣的世界纪念活动。他们完整地展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表演了展现东方文化特色的扇子舞、莲花舞。很多游人在活动中了解了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并阅读了传单资料。下午4点，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走上广场，一路上分发给路人各种法轮功真相资料。
从8月22日到25日，印尼苏西天主教高中学校在精神学习课程里特别邀请了法轮功学员在学校教功，并安排学习法轮大法的书籍，目的是促进和提高学生学习课程的质量，包括提升精神修养方面，如道德、善良、耐心、宽容等。从每天早上8点开始至中午11点结束，300多名高中学生与20多名教师、工作人员和校长本人都参与其中。唐思高高中校长英苏女士说，之前已经实施了许多方法，但那些似乎只是一种理论，而不是真正的改变。但从法轮大法修炼里，我们看到实际变化的效果。9年级的威廉说，在参加了法轮大法介绍班的活动后，我觉得法轮大法能让我更耐心，让自己更平和，我的睡眠也更好了，健康也提升了，让我的精神会更集中做一件事情。
美国加州第二届圣地亚哥中秋灯节暨游园博览会8月27日在阿尔卡洪市小西贡区市高地胡福高中隆重开幕。圣地亚哥法轮大法学会应邀参加了灯节，并在舞台上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灯节主办方还免费给法轮功学员提供了展位，许多居民和游客到展位上拿取资料，现场学习法轮功，了解到中共过去12年来残酷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者的事实真相后，很多人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吁信上签名。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写稿用正念，下笔有神助。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慈悲的师父给大陆大法弟子的整体交流升华提供了又一次机会，明慧网第8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可是面对交流会征稿，听到周围有个说法，让有条件的同修写一写吧。谁是有条件的同修呢？ 说来说去好像把自己置身事外了。我理解，我们参加法会不仅要动手写稿，更要先用心，用一颗敬师敬法的真心去参加，去圆融，不要把自己放到旁观的位置，就是在思想上首先不把自己从整体中划出去。其实你我他都是有条件写稿的，条件是新政之后开创的。记得99年720之前，大陆各地召开法会时，新老学员都像过节一样奔走相告，都用不同的形式积极参加。先是学法小组在一起交流，然后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体会，不会写的同修口述，其他同修代笔。今天我们也把参加法会写稿当成自己的责任，互相提醒督促。在学法小组学法后，把各自在学好法、多救人等做好三件事的体会交流一下，互帮互助，形成文字。明慧编辑部的征稿通知讲，写修炼体会和克服投稿中的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提高的过程。对此自己深有感触，刚开始好像不知如何下笔，周围还有各种干扰，这时停下来发正念，清理自己不好的思想，清理证实自我的思想，清除另外空间阻挡大法弟子参加法会的共产邪灵等一切邪恶因素。有时半小时发一次正念，这样发几次后思想清静了，下笔如有神，因为邪恶清除了，人的东西放下了，神的东西就来了，真的就能把我们在神路上见证的修炼提高、努力救人等等大法的威德表述出来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袁荣的文章，走出自我正实法。看了明慧网第八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通知，我就开始准备了。因为我觉得作为大法弟子，就是要充分利用自身条件，配合明慧网的各项活动，走好自己的修炼路。在写稿的过程中，反映出什么思想就去什么思想，尤其是名利心、显示心、欢喜心、攀比心等，不让他们发挥任何作用，用纯净的心来写稿。我体会心在法上，就会思路清晰，智慧大增，明白了怎样才是正实法的文章。以前写稿时，很多都是强调自己所做的事，绞尽脑汁的要把自己的感受全都倒出来，全篇啰啰嗦嗦的，没有主题，让人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从头至尾都是表白自己那点事儿。写实心中也明白，我的一切都是师尊和大法给的，没有师尊的加持，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可是只要开始写，那些不好的观念和执着就会往脑子里钻，不知不觉就会被控制，一味的表白自己的本事，写了一大堆都是表功自己，描述自己所做的那点事的表面现象，好像不尽述出来就没人知道似的，字里行间流露着显示自我的信息，带着很强的人的东西，这样的文章怎么会有法的威力呢？更不会被发表了，过后自己再看时都会感到脸红羞愧。当走出自我，我才明白写修炼心得体会的真正意义，是为了提高心性，正实法的神圣和师尊的宏大慈悲，而不是为了表现自己那些没趣的常人之心。只有把自己融于法中，在大法中把心修纯净了，才能写出纯正实在的修炼体会来。其实在其他正实法的方面也是这样，只有心中装着大法，站在大法的基点上做事，才会有成效，才能真正走好修炼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巴西大法弟子的文章，以积极的态度正实法， 互相配合好。各位同修，我想跟大家交流在大法修炼中体会到的美好。从一开始，我就需要自己积极主动地去修炼，这给我学大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是5年前得法的，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一个大城市，全城那时只有2名学生，没有像新唐人、大纪元、神韵这样的大法项目，这就需要我们每件事都要亲自协调，也不能配合不好。我心里总是在想，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救度这几百万的人，完成我们的誓约呀？看起来不可能，周边的城市和巴西的其他城市也没有学员，整个巴西有20多名学员，我觉得自己也应该为其他地区负起责任来。我考虑问题时总是想办法能救度更多的人。我在住的地方附近开了一个练功点，并发现只开个头不行，需要保持下去，我必须坚持去练功点，即使宵夜或者家庭聚会、社会活动时间冲突了也得去。很多时候我有事很难去练功点，却正好有人要学功。因为每天学功的人不多，所以只在练功点做辅导员不够，我开始参加社会活动、聚会、文化论坛、大学的活动等，一次可以教很多人练功。这些活动中总有有缘人，可以一次教几十人，给成百上千的人发材料，讲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后来我决定在中领馆前每周讲真相，就制作了中文资料，因为救度中国人是第一位的，看到街上的中国人就追上去给他资料或报纸。但是不管做多少还是很有限，达不到几百万人呢。一次学法时我悟道，大法弟子办的媒体是应该在各个国家建立的，包括巴西。我心里轻松了，这样我们这个地区就能得救了。突然我就意识到，如果要在这里办大纪元和新唐人，应该谁去做呢？不是我吗？我从高兴又变成担心起来，得想办法在这个地区建立大法弟子办的媒体，我已经很忙了，做不了。我在圣保罗组织了一个会议，讨论讲真相的事。巴西的学员在圣保罗多做一些，请其他地区的学员也过来。我给每个人打电话，说服他们过来参加会议。有些人很难说服，我就重新安排会议细节，保证他们能参加。有的人很痛快就答应了，协调起来就容易。我在会上提出在巴西办新唐人和大纪元的计划，他们也都同意这样做，但是都不知道怎么做。人这么少，就需要很多努力，很有效的协调。我当时在给纽约大纪元供稿，就动员其他学员也来供稿。作为起步，参加了其他国家的项目，有了经验，就容易把那些项目引进到我们国家。有个巴西学员搬到纽约，在大纪元工作了。我越来越感到这事可以做成，给报纸供稿就不难。如果跟其他国家的人协调起来，就可以翻译他们的新闻印报纸了。我们跟南美的大纪元团队联系，我感到巴西的大纪元报纸就要成型了。报纸在进行当中了，建立电视台还是让我害怕，这怎么做呢？还有摄像机、灯光、专业摄影棚这些，我想说服自己有报纸就行了。一天我收到消息，纽约新唐人总部需要人，这个机会不错，我应该去。看到工作要求，我一个也不够格，但我还是决定申请。申请最简单的初级剪辑师，还好他们提供远程培训，我告诉其他学员也申请。最后有些人放弃了，有些人被拒绝了，我是唯一被接受的。我把日常中的一切都结束，准备去纽约。我请另一位学员做练功点协调人和办大纪元的事，告诉他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最终会把新唐人带到巴西来。我也告诉了纽约多语种协调人，他们同意这样，让我和一位在阿根廷的巴西学员做葡萄牙语和新唐人的协调人。我们是光杆司令，这个项目中就我们两个人，一切从零开始。能去纽约我很兴奋，我想象着新唐人多么伟大，我加入记者组，认识很多有经验的老弟子，可以教给我摄影，如何做一个了不起的记者。等我到了之后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多语种新闻部只有几个人，非常努力地维持项目的运转。我们的团队还有其他3个人，其中2人在新唐人不到1年的时间，第三个2星期前才来，人来来去去，没有成熟的团队。 我意识到我是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开始我在英语新闻部每天工作八小时，之后马上做葡萄牙语的项目，把第一个新闻放到葡萄牙语的网站上，我花了一夜的时间，破除各种干扰，之后就容易了。我知道我不能等其他的人，我自己应该推动这个项目往前走。我给巴西的学员看，我们现在有葡萄牙语的新唐人网站了，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加入了。很多夜晚我只能睡几个小时，要完成在纽约的工作，然后做葡萄牙语的项目，还要培训巴西的新手。我需要对每个人非常有耐心，因为他们没有经验，有时因为他们出错，一天的工作都白做了。但是我悟到，我是协调人，就必须有耐心坚持，直到他们全部学会。我不是给自己当的这个协调人，而是为了证实大法，为大法弟子创造条件，在这个项目中证实法。在纽约修炼挺不容易的，有各种考验，看我配不配在这里，能不能做我应该做的。纽约团队中有各种矛盾，再加上和巴西另一个协调人的矛盾，我感到需要精进。不掉队的唯一办法就是去掉更多的执着心。有两个选择，在修炼上精进，或者回家。我决定走下去。新唐人在巴西的协调人要离开这个项目了，我觉得是我的错，但是也有点高兴，这样就不会再打架了，也没有那么多不同意见了。我意识到这想法不正，就决定请他回来。经过好几个月，我才意识到我的错误，不再抱怨他。我给他打电话道歉，把我认识到的自己的错误告诉他，请他回到项目中来，因为他很重要。他说很感动，同意回来。现在他在项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在纽约团队中也有类似的经验，我协调采访的工作，让一位学员去做个采访，这是他培训的一部分，他不肯，我坚持让他去，因为这是我分配给他的工作。我们就开始争执起来。我想，我怎么会让这样的人在我的团队中，连我让他做的一个基本的工作都做不了。他给我打电话要谈一谈，我同意了。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理智，完全没理由这样，我生他的气，他生我的气。忽然我想起师父讲的话，就对自己说，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看谁能放下退后一步。我就对自己人的一面说，如果是他对了我错了呢，那会怎样？矛盾很快过去了，我们都平静下来。我看到整个房间被美丽的光环笼罩着，我知道我面前的修炼人是未来一个高层次的伟大的正神，我怎么能对正神有那样不好的想法？尽管他在这个空间是带着人生和人的思想的修炼人，我听着他对我的抱怨，他说的对，他也愿意我指出他的问题。从原先的批评我，他开始说愿意帮助我把这个项目做成。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我住在新唐人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宿舍，那里有很多华人，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的华人。在巴西街上很难看到华人，见到我会追过去给他真相资料，可是在这里有这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资料都给出去也算不上什么。我跟同宿舍的一个学员说了，他建议我们在这两个地区的主要街道上设立一个退档点，这主意太好了。另外两位学员也参加了。巴拉圣退档中心给了我们资料，我们四个西方人站在街上劝中国人退档，他们会拿资料，但是不听我们讲，因为很多人不说英语。遗憾的是，那三人没坚持下去，我决定继续留在那儿。谁周末有时间，我就会请他帮忙。新唐人的一位华人学员来帮我，我宿舍的另一位西方学员也加入了，其他学员也来帮忙。我们坚持几个月了，我们在那里一天能有20多个华人退档，还有几百名华人和西方人拿资料。我有很多要交流的，但是要花很多时间写。现在巴西已经建立了大法弟子的媒体，有12个人非常努力的在做新唐人的葡萄牙语项目。大纪元也在巴西注册了，开设了网站。我同时也在帮助建立纽约的记者站。当然这都算不上什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需要找到新的方法，帮助我们的媒体触及到更多的人。做到这一点，我也需要吃更多的苦，去掉很多执着心，协调得更好。在我整个的修炼过程中，直到今天这个层次，我悟到，如果我们是出自救度众生的真念来做项目，即使开始看着不可能，师父也会帮助我们做成。 我们应该坚持，不要放弃项目。遇到困难或跟其他人有争执，要放弃自己的执着心和观念，而不是放弃项目或批评别人。做协调人难，对我帮助最大的学员是肯为项目负责的，帮助协调人的，而不是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就给协调人压力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协调人应该努力把其他学员的建议付诸实施，给他们机会在项目中正式法。跟其他学员有争执的时候，要记住他们是伟大的大法弟子，不要用人心看他们，尽管表面上他们看起来是人。以上体会都来自我在法轮大法中的修炼，当然会受到我修炼层次的限制。大家看到我的执着观念需要改进的地方，请慈悲告诉我。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就新唐人转星后信号弱的一点思考。在社会各界关心和声援下，新唐人亚太台于8月1日登上中心2号卫星。根据亚太卫星公司提供的数据，曾预计如果卫星天线能接收到中心1号的信号，一定能更稳定地接收到在中心2号上的新唐人亚太台信号。但就半个多月来的实际情况看，却不乐观。拿东北南部地区来说，换星前用 1.5 米天线接收新唐人信号，质量约53。8月份换星后，现在新唐人信号质量约34。而同在中心2号上的其他台的信号都达到42至53。以前用 1.5 米天线一锅多星接收新唐人和其他台，以及安装了大量的 1.2 米的天线单收新唐人，现在都无法接收到了。要想稳定接收新唐人，现在得用 1.5 至 1.8 米的天线。其他地区都有类似情况，比如华北地区以前大多使用 1.2 米天线稳定接收新唐人信号，质量约33，现在只有26，低于接收机门线，无法接收。而接收同卫星上其他台信号质量高达45以上。华东地区目前新唐人比在中心1号时质量降低13。新唐人信号质量在接收机门线上下晃动，不易为 1.2 米锅用户和 1.5 米偏收用户稳定接收。再如江淮地区，以前能稳定接收新唐人的设备，现在接收新唐人信号质量只有20，低于接收机门线，无法接收。而接收同卫星上其他台信号质量达52。新唐人作为电视媒体，面对中国大陆观众讲真相的作用是很大的，是海外和大陆大法弟子经过艰辛努力建立的讲真相渠道之一。如果真的能更大的发挥作用，将有多少中国人得救呢？师父在2011年华盛顿特区法会讲法中说，所有的媒体，所有大法弟子办的各个项目都在救人，你们就是使足了劲，还有巨大的人数不能够被救度，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从欧洲卫星事件到新唐人亚太台卫星续约风波，再到目前转星后信号减弱的状况，旧势力邪恶生命的干扰和意图是明显的，就是怕大法弟子多救人，就是要害众生。然而师父说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所以在重视目前状况，发正念破除邪恶干扰的同时，无论我们是做哪一步工作，或者是说仅仅是作为新唐人观众借此讲真相的同修，我们都要向内找找自己，还有什么没有突破，救人的心够不够强。任何一种讲真相传播真相信息的渠道，邪恶都是千方百计企图堵截的。比如网络媒体，多年来邪恶一而再地用各种招数封锁，然而在大法弟子的正念努力下，他们不能得逞。记得多次看到过中国大陆同修的交流，即使不懂网络技术，邪恶却封锁不住。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也给了我们相当的信心。每个人都尽力做好，纯净心态下就能排除干扰，突破旧势力的阻碍， 正念之场也会帮助具体做事的同修克服障碍。无论表面上我们采取什么方式解决，救人的效果都会回复和提升。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